第二十一章，我来补充一下，不是说我说他错，而是说就祷告的层面来讲，虽然有深厚的感情，但是祷告他们常常是在做的。在第二十章里面三十六节，他们说完的话就跪下来祷告，跪下祷告。注意哦，这个是在室外，可是他们是在跪下。虽然在室外，他们的祷告一定跪下来，可能是习惯，但是他们也知道，感情是归感情，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但是他们透过祷告把人交给神，祷告能够把人际当间的痛苦，能够通过祷告来对神来说话，让神来决定一切。而且他们是虔诚的在跪下来，不怕人家笑。这一点是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跪下祷告是我们对神应当有的本分。同样的，我们看第五节，我们多跪在岸上，又再一次的多是在外面别的地方，在分别的时候用祷告来彼此分别。我想这又是又来凸显一次啊，虽然意见不一样，哎，我们都通过圣灵来讲这些不要去的话，但是保罗还是继续要去。那怎么办？哎，好，我们全家的人都带妻儿来了啊，我们干嘛？我们还是一样的在跪在岸上祷告，然后还彼此执行。所以把这一个我们的意见放在神面那边，让神来决定。这是他们当时候感情深厚的人，最后是以祷告神来做决定的。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我还要再特别来重复一心传道他在这一大段的里面，他用很多的时间，从第十七章一直来强，来讲到第十七，二十一，这个二十一章的最后的结尾。他为什么要侧重于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要必须要好好的来分享这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一个二十节的这一个他的解释上，所谓的律法的热心者这句话，他从这一句话里面去推出，这很可能是由法利赛派的他们通用的，而很可能是当时候的人已经有法利赛派的人，他们都来加入，以至于他从第六章那边的很多的祭司撒都该人加入教会，以及这里的法利赛人也加入了教会，这两派不同派别他们信仰的人都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结果他们都是为律法来做一个热心者。那我想这是要让人家要特别来对这一点来讲，律法的热心者，彼得前书有讲到说我们是善良善的热心者。彼得前书三章的十三节用善的热心者，我认为是等同于律法的热心者。把律法跟良善这两个本来就是等同的，当彼得前书说这个良善的热心者的时候，也等于是在讲这个就是律法的热心者。但是今天我们在分解所谓的良善的时候呢，他把律法拿开来了，他们认为良善是一种我们个人对神良心上的，或是我们对于所谓的道德上的那种良善。但圣经上里面强调的律法，这里的律法的热心，这个律法他特别后面有特别给他做一个说明，或是说限制。这个律法是强调特别谈到的就是摩西， 而摩西里面特别强调的是给孩子行割礼的这个律法，以及遵行条规。刚才他的解释就是有关于所谓的献祭条例的这种条规。而特别一心传道特别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犹太人的热律法的热心者，对于律法热心却没有按照真知识，就像保罗说的罗马书的第十章，他们是有神的那种热心，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有律法的热心，可是他没有神的真知识。什么真知识？保罗就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他特别强调律法是靠遵行而能够得以称义。但保罗认为律法另外一面更深层的，就是那个律法的目的是基督，要叫一切相信的人他可以称义，也就是因信称义。他引用生命记里面的律法三十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因信称义建立在耶稣的死跟复活升天，那这种福音就是以基督的死复活升天来作为信的一个基本的内容。所以因信称义是强调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升天的这样的救赎，人可以被称义，而不是单单靠着去遵行所谓的律法。啊，这里的律法就是所谓的肉体的受割礼，以及肉体在这个进行的献祭的这些洁净礼。他认为得救不在乎这里。好，那我们可以发现说犹太人所陷入到的就是认定今天的得救要道一定要靠这两个，他才可能成为犹太人，他才能够成为选民，他才能够来承继天国的产业。但保罗特别在这一方面，他们必须要有取得一个彼此的正确的了解。犹太人是要履行律法的要求，没有错。但如果犹太人他们本身不信耶稣基督，那么他们对于律法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要求是真的是没有真认识。反过来用这种不是真的真认识的得救条件来要求这一个外邦人，那反过来讲外邦人呢，那也会因为这样的一种要求他们有极大的反弹。他们看见保罗的这一个所谓的得救的要件并不在乎来遵行这些律法，以至于他们就更扩充解释。什么扩充解释？就是认定律法不是要去遵行的，不单是割礼，不单是献祭，连其他的所谓的律法他们都认定不要遵行，他们只强调要信就好。好了，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外邦人，就像他举出的这四个很有名的这一个解经者，斯多亚，那个是他认为第一个，那个所谓的斯多德，斯多德认为说这个只是一个礼俗上的让步，跟救恩无关呐、什么叫做让步？让步就是说你本来要坚持的，你今天你没有去坚持，但是因为他们犹太人认为这是礼俗嘛，啊，所以我只能去做嘛，就错了。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保罗他一生他就是犹太人，而保罗他就是信了主以后，他也仍然就是要去遵守律法，他自己本身都要去怀念喜宴。所以不是谈到保罗本身的让步，他没有让步，这是他该做的，而且他一定要去做。 我认为今天对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一般的都认为说雅各他们这一派的人就是顽固的犹太派，是律法主义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一种雅各为保罗来做辩护，因为他最深知道的就是犹太人有一些别人压给他们的一些意见或教导，就像他特别强调的，今天有一种所谓的一种别人的一种听别人说，21节，注意哦，他们听见人说，这个是很重要。他特别的解释这一句话是强调，这不是出于圣经上的，这是出于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教导，结果这些犹太的人去轻信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教导，他们结果他们相信了，而反而对自己的人已经信主的人，他保罗自己所说的话反而他们反而是不听的，不信的，这个就是个根本的问题。那这样的根本的问题是发生在那么多的为律法热心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他们本身有一种所谓的民族上的一种死结，只要我们是犹太人，虽然信仰不一样，我还是会听你，因为我们都是犹太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他谈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对律法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今天保守我们犹太民族，我们来成立一个国家，那神就认定我们就是在遵循律法。但是最近我看另外有的人在说了，有的是里奥那个斯特劳斯说，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你今天你进行了恢复国，你就是在遵循律法。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经上是强调说我们今天来遵循律法，你进去遵循律法，你才是真正的你的犹太人。而他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他认为说我们要先做的是就是为我们犹太民族的得到保全，我们得到保全就是保全律法。这样不知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犹太人今天到现在还是如此，大部分如此，但是反对犹太人这种民族观念的外邦人就打破民族观念，我们大家都是犹太人也不对，因为外邦人就是外邦人，你怎么说你就是犹太人呢？好，那事实上我们要强调是外邦人今天对律法的误解跟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误解一样深，都是因为他们认为救恩，他们的看法对律法的解释两个很大的一个歧义点。犹太人认为你一定要按照字面上的律法去遵行，而外邦人认为我们不是按照字面上的律法解释去遵行，大概就差在这里。因为犹太人认为割礼就是字面的，你们今天外邦人你不按照字面的割礼，你不按照字面的献祭，你们就不能得救，这是他们字面的解释。外邦人一定要认为说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就用灵义上来解释。我最近在看保罗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保罗这两面都兼顾。举一个例来讲，他说呢，牛在这一个田地里面他来耕作，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他的解释呢，第一个他认为说牛就是讲就是律法上的那个字面的牛，但是他还认为那个牛不止这个牛，也指人。同理他也特别讲到有两个妇人，一个就是撒拉，一个是夏甲。撒拉跟夏甲一个是祖母，一个是婢女，就字面上来讲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就里面的意思来讲，这个祖母里面所代表的含义跟那个妾那一个使女所代表的含义不一样，它是由这个字面 就更深入的来推入更属灵的含义教导。好，那我这样的来讲，表示说我们今天对于圣经的解释，除非我们一定要按照字面的意思，除非字面的意思跟后面的那个灵异两个人呢真的是互相矛盾。如果你一定要按照字面的，那么外邦人一定要去受割礼才得救，那么这个跟得救很矛盾，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单用字面，而应当要取灵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我要单取灵异，结果呢我就认为所有的字面的到现在为止都拿掉了，好比说割礼。但是割礼对犹太人有好处，这是他们跟神的一个记号，那这种可能有负面的一含义和记号，你不能把负面的这个含义跟记号都认为这个也都不用不作用了。献祭也是一样，我们在讲献祭，我们说献祭在就灵异上来讲它现在没有功用的，但是我们要了解献祭里面所代表的那一种，我们说像割礼一样的那一种好处，很多人没有去探讨，很多人没有去见到，也等于是说献祭所表现出的那种仪式的美，那种仪式的规矩，那一种层次，那一种秩序，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去忽略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是认为，我们也有很多人在所谓的煮的晚餐，那也拿了饼啊，拿了喝了杯啊，难道饼杯不是仪式吗？啊，如果不是透过这样饼杯的仪式所代表出来的意思，你能够去体会什么叫做煮的食吗？我们今天也照这个仪式来做啊，因此我们谈到献祭，这也是仪式，只是它所的内容跟我们的饼杯是植物性的不一样而已，它是杀生的，但是饼杯的含义它有它的特别。好，我今天讲到这里，我是要凸显的就是我们今天犹太人跟外邦的对于所谓律法的解释都有所偏颇，而他解释的方法也都有着重，但是最正确的就是保罗他特别为了来证明你们今天这些犹太人对于所谓律法的这种解释跟遵行会导致于跟外邦的分裂，而犹太人也怕你这个保罗在外邦的这一个犹太人当中你所做的也会导致于犹太人对你的怀疑，以至于呢他对你也不信任，而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合一现在尊重的在哪里，就是在保罗这个人以及雅各这个人，雅各所代表的犹太人跟保罗所代表的外邦人今天在21章的里面大家见面是非常亲切的接纳的，这不是分裂的，这不是表面，这是真诚的。而雅各的意见对保罗来讲是一种为他辩护，保罗也愿意为这样的辩护来提出证明，这两个是同心的。我再讲一遍，今天我们所讲的雅各跟保罗他们所讲的内容福音，他们在真理上在实行上都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所谓的这个两个，我们说的今天很多人说雅各派的或者是保罗这种福音派的派别上的这种问题，是我们不了解21章里面所讲解的。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有空再多多在听他一心传道他在这一篇里面所侧重的，你反复去听，你会慢慢去抓住今天我们教会得救最重要的以及教会合一最重要的，他已经把这些真理完全的把它释放出来。愿荣耀归给神，阿门。